研究生 Talk 每周跟你聊聊科技财经、消费理财，也聊聊日本和旅游。好了，要跨年啦，今天又是分享关于在日本的一些东西哦，所以就跟大家来聊聊在日本的跨年是怎么样子的去过年法哦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跨年的想象是什么哦。那日本以前过年呢，其实跟台湾一样，是过旧历年，不过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直接平移了，把它从旧历年直接移到新历年来过。所以呢，所谓的新年 Oshogatsu 就是从旧历年的 Oshogatsu 到新历年的新年哦，也就是现在的1月1号。那其实像现在在台湾大家过年哦，都还是会回家就过年，对不对？是等于是一个家族团圆的日子。在美国是感恩节、圣诞节会回家，那新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出去了。那在台湾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旧历年可以回家，所以新历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会出去跨年。不过因为在日本哦，其实他现在就是过这一个年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历年，所以说呢，基本上大家都会慢慢的回家去过年去哦。这也是为什么12月31号、1月1号，大家都说如果过年去日本的话，你可能会找不到人，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放假回家去了哦。像我那时候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呢，我有一年我就没有回家，那个时候我在麦当劳打工，所以12月31号、1月1号还可以拿将近2倍的薪水哦打工，那其实人也不多哦，因为真的大部分人都回家了。在过年前的这个12月哦，其实呢各个公司都会有所谓的忘年会，那学校里面如果是社团什么也都会办这种忘年会哦，就大家呢全部都聚在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哦，忘掉这一年不好的事情，全部开心的事情全部都来到。那在12月31号的时候大家回家过年，然后迎接1月1号的来临。那基本上在12月的下旬呢，大家也会办年货，就有点像是台北市的迪化街。那如果在东京的话，上野那边也是会有办年货的地方哦。你就会去准备像是稻草啦，会把它放在门的外面啦，然后还有那个小小的年糕上面放橘子的哦。那他们也会在12月31号的时候回去吃年夜饭。那年夜饭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吃荞麦面哦，因为荞麦面越吃就会越长寿。那他们也有所谓的年玉哦，玉年玉哦，就是压岁钱。不过他们的压岁钱不是用红包，他们是用白色的包，上面再加上不同的封套。那吃年夜饭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人都会看红白歌唱大赛啦，这个其实现在在台湾很多人也会跟着看，而且红白歌唱大赛通常都不会过12点哦，通常都会在12点之前结束。那很多人呢就会到家里附近的神社去排队敲钟哦。一方面大家就是守岁，另外一个其实真的就是排队哦。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其实排过好几次不同的神社，在12月31号的时候真的是排队排得非常非常的长。那有一点点大家在抢头香的概念哦，他会先把所有人全部都先拦下来不让你进去哦，所以外面会有一个大排长龙非常长的队伍。那一直到12月31号的晚上呢，11点59分59秒，那就放大家出来啦，就往前面冲哦，大家想要去敲钟啊，有点像是抢头香的概念啦哦。那很多人会带着他的玉手，就是前一年买的玉手，到那个神社去把它烧掉，然后再买一个新的玉手。其实这个习惯在台湾好像也有，有一些庙宇呢，大家如果去求的符哦，会把它换成一个新的符。那在日本也是哦，他们就会换一个新的玉手。大家想想看哦，大家偶尔难得去日本买一个玉手回来当纪念品，大家如果每年不换新的话，那些玉手当然就会越卖越差嘛吼。那当然他们也是一样，这个玉手是有保存期限的哦，就12月31号大家会换成新的，1月1号的时候呢买一个全新的玉手，那保佑今年有一个好的一年。如果是观光客的话呢，你如果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，那其实就是跟着去找一个大型的神社去跨年就可以了，因为一定会排很多人，而且会非常非常的热闹。那如果你是在东京的话，那最有名的就是可能去明治神宫，那或者是真上寺。那真上寺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东京铁塔哦，你会在一边排队的时候一边跟大家一起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往前动了在还没有5、4、3、2、1之前哦，这个队伍不会往前走，好像有点像在买 iPhone， 以前在排队买那个第一天 iPhone 的状况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12月31号我自己也有参加过比较特别的活动哦，就是有一年呢，那时候还在做导游的时候，那一年有一个团非常的特别，就是跨年团在东京迪士尼里面跨年，所以我也算是在东京迪士尼里面跨过年一次哦， 非常非常的热闹，非常非常的好玩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下午八点就可以进去。不过你进去之后呢，其实大家就席地而坐，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十点再进去了哦。他会把一整块的区域给保留下来哦，所有的人呢会在里面一起倒数。跨年的时候呢，在一月一号的整点的时候会放烟火，非常非常的盛大、哦，而且时间也比较长。大家如果在东京迪士尼乐园看过烟火的话，应该有印象，可能就是个五分钟就结束了。不过跨年的烟火它会放蛮长的一段时间哦。那当然东京迪士尼的烟火最特别的就是它会搭配着音乐哦，你可以听着那个迪士尼的音乐，看着烟火，哇，整个放完之后呢就又会有一个游行，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开始玩哦。1月1号的门票我记得好像是凌晨2点就可以进去了，所以如果你是买跨年票的话，你等于从12月31号跨完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玩一整天到那一天的晚上。不过真的是蛮累的啦，如果你要玩一整天的话。那你在1月1号、1月2号、1月3号你在迪士尼乐园里面，你会看到很多日本人会穿着新年的和服浴衣啊，比较特别的打扮哦，在玩迪士尼乐园。12月31号呢，这样一路过完之后呢，就会到了1月1号哦。那1月1号呢，就是有所谓的 Hatsumode， 就是大家也会去神社拜拜啦齁。所以如果说呢，你在12月31号晚上没有去排队的呢，你可能会在1月1号的早上哦，到这些神社去拜拜。那有一个东西呢，叫做贺年卡，就是一张明信片。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不但有写过明信片，而且我还去打过这个零工。因为明信片呢，就是元旦1月1号早上要去送到的哦。那每年他就会规定说呢，你希望你每一年哦，要在什么时候之前，你必须要寄出去，我才能够保证他会收到。我自己那个时候一开始哦，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就跟着课堂上的老师哦，就一起学了这个日本的文化哦，就写了很多的贺年状，那也就都寄出去了。那更好玩的事情是呢，他可以想想看哦，1月1号的早上要大家都能够收到贺年状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？全日本这么多人，那么多家，那么多户，怎么办？所以说呢，其实在12月中开始哦，他就会招大量的工读生会去帮忙做分门别类，也就是说这些贺年卡呢，他可能已经先运送到要寄的那一个地方的邮局，那个邮局呢会在闭关之前呢会先把它全部整理好，哪一家哪一户哦，是哪一个贺年状，拿个橡皮筋哦或者是绳子把它绑起来哦，会有一大批的工读生做这件事。像我们这种留学生就觉得好玩嘛哦，也可以赚一些零用钱哦，也去打了这种零工，就在邮局呢帮忙分类。那分门别类之外呢，1月1号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在早上8点之前把它送到，虽然好像也是有点困难了、哦、不过呢他们真的是从凌晨开始哦，大家还在那边跨年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把这个一叠一叠的年贺状给送出去哦。不夸张，有一年的1月1号我也是跟着邮局的人哦，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好像不是打工，就只是跟着他们哦，帮忙去分类啦，做一些东西，让他们很顺利的在1月1号的早上把所有的年贺状都寄出去了。不过现在呢，通讯软体那么发达，又有一些 LINE 啦、啊、什么也可以进年贺状，所以其实呢，很多人也慢慢的没有这一个习惯了。1月1号呢，一个很重要要吃的东西哦，就是吃年糕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在神社拜拜的话呢，他也会给你一个有像酒酿的干酒哦，就喝下去哦，比较保暖哦。那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他们在买年货的时候呢，会去买那个白色的圆圆的年糕，这样子叠上去，然后最上面放一个小小的橘子哦。那应该不是橘子，应该是一个小柳丁啦齁。那在1月1号之后呢，大家也会把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所谓的镜饼哦，就是呢把它敲碎之后呢拿来烤了吃。那以日本现在大部分来讲，从12月31号到1月3号大家都是放假咯。不过1月2号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就是 shopping， 就是卖福袋。我自己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是每年都会去买啦齁。那每一家店呢，他会把一些过季的商品哦，也就是冬天的衣服呢，就一袋一袋的装了哦。每一袋福袋可能是5000块日币或10000块日币或20000块日币，通常大家都会有一个默契啊，里面一定就是远超过那一个价格，而且是可能是一个5万-6万日币的东西，他只用10000块钱卖给你哦。那如果是衣服店的话呢，他也会分好 L size、M size、S size。大部分的百货公司会从1月2号或1月3号的早上开始卖，所以在那之前呢，百货公司外面就这样子排得很长很长很长，这样子绕了一圈两圈哦，就是为了要等到呢开幕的时候冲进去到你想要买的牌子那边呢，抢一个福袋两个福袋。如果你要去排福袋的话哦，那个10000块钱钞票呢多准备几张，因为你买了一袋之后你会马上想要再去买另外一袋，你不希望因为刷卡就被抢光哦。那事实上那些服务人员呢也不见得有办法应付一个一个刷卡的量。 那福袋卖完之后呢，其实就是折扣季啦，那开始就会是比方说就会对折，就是等于是换季的拍卖就开始啦。如果观光客去的话，刚好就是买东西的季节咯。所以其实你说跨年去日本会不会真的很无聊呢？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毕竟呢12月31号虽然说都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但是你也可以去神社呢跟着晃一晃，跟他们排队啦，然后听他们敲钟啦，然后买一些新的御守。那1月1号可能会稍微无聊一点，但是你可以再去多逛几个神社哦，因为每一个神社都会非常非常的热闹。那1月2号3号还可以去 shopping 购物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研究生 talk， 跟大家分享日本跨年的一些习俗，还有观光客去那边可以干嘛咯。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、 Spotify 收听，当然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收看，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。我们下集节目见咯。